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日菩提永归你。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众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日菩提永归你。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一次我们到了第六个内容当中，这个基本上已经说了，可能就是默印小时生。悲喜，心地柔和，众人皆视如亲。心地柔和，心地柔和，众皆如是亲，如亲视，如亲喜。就这个寄诵已经基本上已经说完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是第七个，布施慷慨。济贫放借贷，如是富者，博得众皆敬；贫者，尽力效劳，从其事，如此而为贫者也得缘。因为这个就是富者做这些帮助，就是有钱出钱，有钱什么无钱出力，有力出力，类似的，这个是本身是社会的现实，有钱人可能有他们的这种投资的安全分析，以及就是说从各种角度，如果有些人是有社会关怀，或者是担当这个社会责任的这些新这种的事业，甚至跟这些政府的一些项目怎么规划，怎么样规定不能做破坏的事情，而是整体是提升国民的福祉，然后为人类的福祉，就是创造这些财富，物质的财富或者其他的财富，这些上面呢，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嘛，那。如果有钱的人，他做各种各样的这些多元的投资也好，然后自己没有精力的话，就是投资到股市上面，投其他的人再去做。当然，这里面，因为这些关系、投资的渠道也好，可信度的这些上面太复杂，以后有很多的这些诈骗啊，有很多的这些不实的这个汇报啊，有很多这些，但是也有就是很多健康的这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这些，一些时代或者是一些阶段，一些领域吧。所以这个要看可能整个国民素质也好，教育，以及市政当政的这些人怎么去有效的做这个系统性的管理，或者是甚至惩罚这些为恶作歹、为非作歹种种的这些人呢？这些上面有关系。如果落实回到一个个人的身上的话，个人他可能也要看这种，就是说，做借贷本身是合理的事情，也是不仅仅是服务大众或者是为别人解忧，也是自己赚钱的一种方式嘛。但是说，就像人与人之间借钱也是一样，如果对方完全没有信用的话，就等于是就是丢，就怎么样？对投资失利也好，或者是说变成一种被诈骗、被骗的这些状况，所以这些呢，是要每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但整体来讲是没错，就是如果为富不仁，或者是富人就是赚更多的快钱，这更多的积累，所有的财富都往富人身上聚集，而他们呢没有说社会公德良知。 以及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整体发展的那些眼光，只是说自己富有，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变成另外的社会问题，有很多这些有一些就是财团呢、啊，有一些宗教的这些集团，这些发达程度不一样嘛，但是有一些甚至做的这些比政府做的还好的这样的一些财团也有，就民间的这些企业，他们去做援助，他们做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一些所谓那种利国利民的好项目，那些是民间的民营企业做的事情，所以在好像印度这些地方也有这样的，就是因为政府呢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些投资太差，然后有些有比较有力量的这些宗教组织，他们在办那个基础性的一些修路呀、水电呐、这些建设 就是他们当然不能说都所有地方都做，比如说有一些组织呢，就是致力于清理恒河，当然一直到现在可能清理的一般吧，但是他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努力，要不然妇女权益啊、疾病的防御啊、艾滋病啊，或者是这些东西方很多组织都在协助，在全世界各地展开这些活动嘛，所以本身应该是说这些不只是政府的责任，可能是说大家民间组织如果够发达的话，民间的力量很强，这个可能是像美国这样的社会的特别突出的地方。那另外一些地方可能政府是说确实作为太少，然后亟待就是其他的有力量的这些民间组织去替政府，本来是政府应该做的一些部分，但是他们做不到，反而甚至政府变成障碍。这里面就是纳回扣也好，各种各样的阻碍，故意的扰乱这些正常的活动，甚至就是弄不好他们以某一种的借条、法条来去没收你的这个资产呢、啊。就是让你就半途而废的，这些都有可能的。因为政府的这些人，如果他们的素质或者是职业这些整体的那种道德很糟糕的话，那很多地方做事也是很困难的。所以说这里面。说这里整体上面，可能你如果说有，不论是任何组织，环保也好，他们如果去做，那第一个是真的，他们有这些慷慨的心嘛。另外一个来讲，受委托的人也有可靠的心，不论是说他帮你，你去帮别人去办事也好，你是就是雇受雇去办事也好。如果去买东西、买账也好，分算那些这些东西，如果有些人是很，怎么讲呢？账目不清啊，很乱啊，很烂啊，公私不分呐、啊，这样那样以后，肯定就是最后，如果你是本身心里面没有什么这种盗窃或者之类的心，但是因为行为上面的这些不够清晰以后，也变成一种模糊不清，甚至惹人怀疑的这种的对劲一样。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受托去管理某一些东西的话，票据也好，账目也好，这些是很重要嘛。所以从个人的那种角度来讲，也许要学会做一些记录呀，就是归属呀，这些种种的这些上面也要分清楚啊，这些上面认真细致，这些是比较重要的。不论在任何一个，如果大家在任何社会，只要有活动，都会有这些种种的收支，种种的这些情况嘛。所以说，这个再放大到一个就是财团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一个什么公司这些的话，也是一样。所以这是那个说如是复者不得众人敬。所以说呢，如果 就是财富本身是可以推动很多事情，完成很多事情。那这些如果用得当的话，他自己心也快乐，觉得说我用我能力或者是智慧创造的这些财富呢，去做到了对自己、对其他人、整个社会都有帮助的一些事情呢。或者的话，不然的话，那可能一个是财务的这个来源不善，使用不善。这样的话，最后也觉得非常的后悔，所以也有这些情况嘛 如果另外一个说，我们这里说富者慷慨嘛，如果是很吝啬这样，如果是不是只是吝啬的话，或许不见得能够增长财富。有时候是好的那种的方式的这些放贷，这些也是一种就投资本身这种的是很好的一种收获的方式嘛。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恶业深重，吝啬的人呢，就是有财无也没有这个享受的时候。即使有财，但是内心贫穷的缘故，就是没有，就是真正的，就是像怎么讲，富裕过吧，就是意思说，所以有些人没有那么多这10亿的财产，但是内心当中是有这种。慷慨呀，分享啊，或者是有能够，就是看这个是一种来来去去的一个投资的这些原因呢，有某一种就是好的分类和计划之类的吧。那劳务的这些能力，这些上面一样，可能如果是工资压得很低啊，血汗工厂这样的话呢，那可能是就是这些产品我们觉得很便宜，但是也许浪费也是很大的。那个质量也是不好的，然后环境污染也很严重，还不如就是少买，但是买的东西是真的，就是对环境、对劳工、对所有的这些环节来讲都是有正面的效果。如果是大量的就是非常那种频率很高的消耗的那种的产品，那肯定质量也好不到哪里去。那。这个使用的时候，每一个质量不好的穿在身上，可能都对身体或者那些也不见得有多好。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压榨劳工和破坏环境的任何污染环境也好，取的时候破坏环境，放的时候污染环境，所有的东西可能对整体的那个代价来讲的话，非常不好。有些工程，这些污水，沿途的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在这个河水里面有鱼，河边有很多生命，很多河生命靠这个河水来就是滋养这个农田生命，这样的那些，就是直接间接的都有影响嘛，所以消费可能是怎么样消费，需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不断的频繁的高频率的去换呢？那这个换到底意义大不大？如果流行这样的换的这个做法，是不是很怎么讲呢？高级很有必要，那这些是应该付的，用怎么样消费的那些方式上面，或者是他雇佣的人，怎么样去分享这个企业的红利也好，一个国家富裕的话，怎么样去分配这些就是发展的这些就果实，那这些可能是很怎么讲呢，重要的如何做的这些事情嘛。但一般来讲，这里当然没有谈到那些基本上意思说，他是说，如果有就任何周边的这些人里面，他们有时候有可能急需的这些情况，而且人是比较可靠的，你应该去帮助他们，甚至是就借钱也好，或者是花时间也好，精力也好，相互帮忙，这个变得就是人间有温暖。然后一般的正常的人的话，也会学会这种，学会内心当中有怀感恩呢，或者是说记得会报答之类的，所以这些是人间交往的时候，的一种美好嘛。所有的时候，在这些，尤其是在别人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的时候，就是伸出援手的话，应该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雪中送炭，就是什么及时雨。在旱地的时候，地比较干的时候，下一场雨一样的。 人需要危难当中，或者是需要救，比如困难当中的伸出援手，这些是好的做法吧。还有一些是就生意一样的，就是像放贷这些，它可能不是纯粹是做好事，但是也是好事，间接也是好事。如果你借贷或者你投资到那些毒品买卖什么，这也是一种投资，但是这个肯定没不是什么好的业嘛。会创造不好的业，会消耗自己的福报，这样的一些行为，那这些不能做。如果你做在一些做投资或者这些在一些好的方面，那可能就是带来更多的福。那在这个当中呢，投资很多都是有预见，有预见性呢，会分别甄别。一些趋势呀，所以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预计就是事前的时候，可以判断这些事情在它的长期、短期的一些后果。所以这些有这样的预见性、有这样的能力的话，那可能是就是有助于自己去如何支配自己的这些财力啊、物力啊这些能力，这些方面。所以当然呢，除了这些干活这些以外，还有按照佛法的修行来讲，一个人贫穷可能是由过去世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今世的原因。今世的原因可能也比如说要变得勤奋、勤快啊。那除了光是勤快，很多人很勤快，但是一辈子比较贫穷，但是呢，可能还是有积累福报啊。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嘛，福尽之时生恶念，足尽之时生劣种，财尽之时生吝啬，寿尽之时呢生死，就是死兆啊。所以说。如果内心当中不断的有这个负面的破坏性的情绪，愤怒、生气、骄傲、嫉妒、欲望这些上面放大的那些状况，也没有说对人类献爱心啊，或者对家人那种有就是朋友啊这些献爱心，总是疑惑、怀疑或者是敌意种种那种的心的话，就是福尽的那个福报消耗的，这些时候。走下坡路的那种征兆，就是内心当中的恶念丛生这样。那如果说自己的这些，就是有些也有这种嘛，就是人财世间世俗间的话，有人财两忘嘛，有些有财富，但是后继无人，或者是有人继的那些人呢，是败家的那种的后代。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有很多人，但是没有财，又会就是变得比较辛苦啊，就是养家糊口，甚至只是那样都有点困难。所以两种财和这个人都比较齐全，然后用这个财富来获得很好的一些教育、训练种种的，只做一些善事，种种的这些来讲的话，是很好的一些培植福报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世间也，如果说一个人就是过分吝啬而没有那种，上供下施也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可能是佛法里面的一种说法嘛，但是民间来讲的话，可能应该说，在善事上面去做投资，就避免在恶的事上面去做投资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是继续有未来的这种财富的希望。如果是暂时有很大的回报，但是在恶的这些行为上面去做很大的投资，恶的这些交易上面做投资，这样的话，最终这要不然就触犯法律，像那个电诈园区一样，很多人可能发财也快，失去的也快，暂时几年十几年当中呢，有那种快速积累财富，但是一夜成空，最后财产被没收，人被关到监狱里面。或者是在中途当中丧命，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财尽之时呢，就是因为过分的贪婪，也是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过分的那种贪婪，可能是可以说是一种误解吧，就是误解财富， 然后就获得的这些上面需要以福报来维持，或者是就是衬托这种像福报的这个有些人说什么德性、福报、善德，这些是一个他的那种的平台一样的。如果这个平台没有了，那这些积累是祸是福就很难测了。就是积累，光是积累钱的话，那可能很难说。也许这个积累财富是一个人就是毁灭的那个前兆，都有可能。那这当然不，就受尽这些时候有很多做的这些梦啊。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些？如果有些人不顺的话，有那些什么牙齿脱落呀，这样的一些梦啊，人死亡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梦。这个在有些典籍里，虚部典籍里面，尤其是说的很多。所以在整体来讲的话，如果是很有这个贪婪或者很有吝啬这样的时候，就是凭那个身。那个堕落和凭借没有福报的这种的心，然后，这样即使你外在积累一些财富，内心可能还是那种就是不知足的，这样的心态。心贫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贫穷；就财贫的时候呢，是暂时的贫穷。因为这里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就是从不太富裕的社会变得比较富裕。这些看起来就是十几年、几十年，人都有很大的这些机缘。如果在顺境当中，环境好的时候呢，那大家都变得有钱是不是那么困难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要买一个什么很简单的自行车什么，这些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但现在来讲呢，可能不是，就是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类似的。但是如果内心当中呢，就是生恶、生贫穷，这样的话，那个习性呢，就是迁移了，但是那个习性还是在的，所以应该有时候要改变的，不是除了外在的贫穷的那些要改变以外，改善的物质的建设来改变外在的贫穷以外，内心的那些观念，以及如何处分财产，如何对待。财产的这个意义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些上面不做那些，就是重新的那些思考的话，可能会处在一些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当中。所以后面这个寄送呢，说若无知己知彼，明辨利。至于打出切莫防疫心，这个地方或许，但这若得心善聚会者聚集，其余安乐善事清净处。这个版本呢，大家先就是咱们可以，你们可以看嘛，但是不要往外传，可能到时候我们在有些个别地方还需要修缮。因为那一次是花了，因为感冒当中，但是同时花了1、2天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这个看了一下，然后就把那个字翻译出来。但是这里面，比如说像这个地方有个 wapping 嘛，就是，那个莫方一行的这个部分是本身有不显示这种的意思，所以说这个里面呢说若无知己知彼，明辨利的意思说我们。本身人当然，有那种，就是做事的时候去换位思考嘛，去判断什么是合适，什么是不合适。比如说我要说什么，或者做什么，这些时候，就设身处地的这种想法思维，这个设身处地真的要就换位思考，其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能换位到50%别人的感受，已经也许是不容易的。但是，而且每个人的这些观念想法不一样的情况下，如何换位？这样，但是有一些也是有共性的，也是一定的程度上面是有那个换位的体会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办事的时候，常常要想到就是对方，比如说布施和布施接受布施的人，那这样的时候，你也要就是 就换位思考嘛。那现在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我布置一些东西，然后我再把它录像，然后照片，然后到处网上传。那你想一下，能换位一下，说对方是不是真的愿意被你这样去做？所以类似，如果你说一些难听的话，那你换位思考说，如果有个人对你这样说，你能不能接受？那如果是就是这样吗？如果有些开车不小心犯一点错，后面的人使劲打喇叭；如果是你是那个开车不小心犯错的人，后面这样别人打喇叭，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所以这些是一种换位思考嘛，尤其是就是想象真实发生的时候的这种情绪和这些感受，所以这样的话多少有帮助，说自己能调整。如果你说一个人的时候，你想一下说，如果是他在背后或者是前面这样说我的话，我能不能接受？也不是人常常发现是说，以前不是有个故事嘛，说。我以他说给我说话的口气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完全受不了，他很生气，这个很奇怪。就是我以他对我的态度去对他的时候，他反而是非常受不了。就是，那他为什么以这个别人受不了的方式对待我呢？有这样的想法吗？这是对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个知己知彼也好，这个辨别是非。公平不公平？这个对，或者是那个不对，这样子的，换位思考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普世皆准的一句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这些观念的了，这些基础也可能应该是换位思考嘛 这个当然，如果一个人较真，说是每个人的喜欢的不一样，他不欲的，也许是我欲的，所以这些这个是就是另外的话题。但是整体上面大概是有这种角度嘛。如果没有那种换位思考的话，可能我们的私心私利很大，私心杂念很重，自私自利很强的时候呢，就是做出来的事情是没有边际，没有那种就是度这些。像如果有店招那些老板的话，他们想一下说，我的儿女被店招，被这个割什么割这个腰、割肾，或者是割这个什么肝什么的，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觉得还可以接受？那自己被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他是能接受的？肯定接受不了。但他没有那种基本的换位思考的那些能力是肯定是缺失的，所以。内心没有善恶是非的观念是愚者嘛？按照传统的佛教里面，那些经常说贤者、愚者呀，这些讲的时候主要是说，就是懂得取舍，懂得正确的取舍是智者嘛？这些智者那个里面也有那个军规教义里面好像也有这句话嘛，类似的说，一个人懂得取舍，其实主要是。去看他智慧的抉择的能力，看他有没有这刚才所说的那种判断呢、啊？就没有这些，就是受好的那些人性的教育也好，功德心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基本的礼上面的这些教育，学富通礼有那些才识，或者这样的话，他能够可能看到的角度多一点嘛。哪怕是从基本的是良知的那种的角度来讲，他也能够，就是这个不困难嘛，只要你愿意去，就是真实的去承认这个现实，承认基础事实的话，不是基于其他的神话故事，而是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说换位思考而已。所以这样的话，换位思考，就是有些个别的细微的差别呢，比如说有些换位思考，说。他自己在很吵闹的这个音乐这样环境当中能睡得着，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是有稍微有一些声音就很难入眠，所以那个人呢，就以他的那个就是吵闹当中能睡的这个思考就是位置去思考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人很敏感的音乐都声音对声音很敏感，或者是难以入眠的那个状态去判断另外一些人的话，可能有差异嘛。彼此的那个性的上面、体质上面这些心态上面的一些差异是有的。 所以，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一般的那些情况，不是说个别的例子。上面一般而言的话，人可能说晚上几点之后就不能再吵啊，或者是吵一点的这个环境的话，也只是在放在周末呀，这个大家邻居也好，所有的人都能接受，也不会说太过分的吵闹。那早上就别人都睡得香的时候，不能炸街啊什么类似的那种，是一个不说个人，也许你炸街也有人能睡得着，也无所谓，但是。是一个基本的那种一般的那种公德心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是需要，就是取舍，这些取舍是基于一种基本的教育一样。后面这个说就是私欲广大之处无安室，或者说如果私欲大的这些地方呢，不要去随意的去怎么讲呢？驻留。因为后面的这个句子是那个紧接着说是你就善事会亲近这些安乐的地方嘛，那私欲广大的这些地方，一个人内心也是一样。如果说内心恶大的话，肯定心不良心不安嘛。一般来讲是这样子，除非是很颠倒的那些见解，是已经不能谈他们有什么特别难反省的这个心态以外的人，是有这个。就是私心重的时候，烦恼多，这样讲嘛，就心不安嘛。所以这个可以观察出来，或许很多时候，除非你是利他的心，而就是有太多利他的心。但是如果利他的心是基于智慧的缘故，也不会说，你比如说菩萨没有说你因为众生六道众生有很多苦难，所以他就那边发生抑郁症了。发生就是吃不暖，睡不好，什么吃不香，然后到那个病倒啊什么，这些不是那个菩萨的精神吗？菩萨的精神是说看到的所有都是希望，哪怕是最糟糕的这个处境的众生，他看到的是未来的佛，所以他以这种的心去帮忙，而不是说看着这个人还在这一点点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就觉得对方没有救啊什么。不是这样子，所以说，私欲放任的地方，没有这些功德，这些上面的这些差异的地方，人都会避讳这些地方，一个区域也好，一个国家也好，现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去旅行的人应该减少了很多，甚至好像有人拍到那个，缅甸不是缅甸，柬埔寨嘛，机场上面就是。非常空，非常空，所以可能人都要避那些危险的地方了。就像说这个丛林里面有这个老虎、熊、什么狼在那边，就是经常袭击人、吃人，怎么样？那人去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很少的。不仅人去的少，那边的可能稍微就是聪明一点的动物都不会留在那些地方了。所以说，这个上面让的这个私欲大处，这样讲的话，就是如果不以这个知己的那个知彼换位思考的那种的方式的话，我们可能人做生意啊，什么的时候就私心重要，赚钱。如果想的是，就是说所有的都以赚钱不赚钱为这个能不能当饭吃的那种的角度去思维一切的话，那真是很可怕的。所以才做出来这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产品吧，就是他们对环境的什么毒害环境也好，这些肯定也是不管的嘛。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是说时不时的出现这些不好的状况，也不是说一直出现，也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出现。那这些不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有时候规模很大，像现在这个电诈欺情况一样。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些个别的零星的那些现象，那包括卖假货呀，或者是这些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就，打击的比较严重，所以好的那些社会氛围起来，也有些时候又大家开始又道德滑坡，开始又开始卖很多这些糟糕的黑心商品，坑害这个人。甚至就是看人瞎猜那种，有些人说在你在互联网上，我上一次看到一个信息，说一个什么羽绒服什么的， 是一样的，网络上面一样的价格，但是你在北京订和一个乡下哪里订的，这他给你发过去的是不一样的。乡下的人他觉得对对方投诉也好怎么样，更容易收拾他嘛，就给他发那些烂的那些东西。那城里面的人可能如果就是给你闹啊这么样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就是打发嘛，所以给他们发一些就是看起来那种正常的那些货吧，所以就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人在的地方，如果就是说没有那种善的这些教育，或者大家打击那些像佛教，整体上面不是说佛教里面的人都是好人，也不是，但是意思说每个人阶段性的可能都有各种从好坏好这样都有变化嘛。但是整体上面很多是由这个一些这个善的概念、恶的概念、业力、因果的概念这样的话。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底线上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好，这个群体整体而言的话，还是就是会好一点嘛。所以说，以前有一些那种的寺庙里面一样，就是僧人也好和当地的官员合起来以后，原来有寺庙里面有文物，很珍贵的一些文物，那就有些是几百年的，有些是就是接近千年的，甚至上千年的这些呢，就最后。用很那些就是把那些塔呀，好以翻修的名义，以把他们就几百年或者是很多年的那些塔呢重新弄倒，把里面的这些宝藏装藏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就贩卖到这个市场上，流到这个香港也好、澳门也好，再从那边到这个欧美也好，这种比较多。以前现在可能也有。各种，有些是偷窃文物，地下挖地道、暗道，各种。所以，说如果是整体那种善的这些教育被打压的话，那肯定恶的那些呢还会继续发展。所以寺庙的话有这些珍贵的宝物，不断的流失，然后不学佛法，发脉传承也有流失，然后像那个毒害环境这样的话，山河水土这些有流失。那一个国家如果是说没有自由、法治不公平，这样人才什么也会有流失，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流失的那些情况。然后来堵钱啊、堵路啊、堵人啊，这样那样的就是做法要的。所以，这个是，就是当然就是这些，不是说一直是这样子，有时候又会。可能一些一朝一夕又可以改变，这些是有可能，或者是在这些破坏当中又做一些建设，建设当中做一些破坏，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说那，这里说心若得心善聚会，聚集其欲安乐善事，清净处。心善的教育呢，刚才说的那种基础性的那些呢，就是当然佛以前好像净空老法师他有说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嘛，教育，所以他有佛陀教育基金会，好像是那么样的名字。这些其实是很好的，是这样子。我们说这些一个怎么善心啊，这些善业啊。怎么样讲的时候，跟其他的人讲的善业善行，很多有非常多的共同性 哪怕是不同的宗教，他们在世俗阶段的这些讲的很多也有，很多的一样的地方。完全，比如说怎么样去行为处事的时候，做好事的很多内容都是相通的 所以。如果解释的时候用哲学的角度这样解那样解释，可能有些是深度和广度这些不同的佛教里面讲的那些就是善的这些概念，它根本上面要跟解脱有关系嘛，所以说趋近解脱的这个方向才叫善吧，这个事实上，那那个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解释？可能不一定吧，可能。那种也许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些每个方向， 所以说呢，这地方说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善呢，如果最基本的来讲，至少说刚才讲的能换位思考的话，这样的应该心地善的那个基础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嘛。心地善良要做这个心地善良的人呢，什么这样那样 明辨是非这样子，然后减少狡诈的心。然后心比较，就是不会被利益熏心的自私自利的心，就是完全颠倒，而是说相对比较调柔的这些状态，稳重的状态。然后看这个长期的这个业因果，不能看一时的业因果的这个状况。然后内心当中说，人活一辈子很短暂，在这个短暂的上面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取舍，尽量学修正法，然后就做一个就是不会被别人所有的人讨厌，不会被别人记恨，不会被别人就是厌恶厌恶的那种的，人呢、然后说。自己也一样，哪一天，这人总有一天死嘛。死的时候觉得说这一辈子来了以后，好像是丧尽天良，做尽坏事，不会这样，或者至少说，尽量做到问心无愧。这些上面呢，就是就觉得自己怎么讲呢？就是做过一些尽可能努力去不作恶吧，这样讲。所以，如果一个人是在往这个心地善良、调柔、稳重、比较正直，或者是不断的学习慈悲和智慧的理学和这个修养啊，这些方面多做努力，然后这种人多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也会比较兴旺。因为就是自律的人、向内修行的人，这样多了以后呢，那个地方也变得善。那这样以前有种说法嘛，就是善地呢，异乡人也聚，就善，就是那种林呢、啊，就是丛林呢、啊，很美妙的美丽的这些丛林呢、啊，就是各种动物也相聚。恶的这些地方呢，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也会就是恶人呀，这些行为多恶的话，除非就是恶人也有恶为相偷，就是恶人就是相互就是怎么讲，就是恶的人聚在一起也可以变成帮嘛，就是除非是那样，不然很多时候你如果作恶多端的话，你自己的。就亲朋好友，他们也会远离你，所以在这些种种的上面做一些行为上面的努力 所以这样的地方就是善人都若得善心聚智慧聚集的时候呢，其欲安乐善事清净处，很多人也会愿意聚集在那里。想要在那些地方的生活啊、学习啊，这样子，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呢，它不是说就是理想当中的净土啊、完美的社会，不是这样子，也有暴力，也有这些，文化的各种就是糟粕的地方，肯定还是有很多嘛。但是整体的它的基础的那些，很多也有非常好的一些面向，比如说治国的一些理念呢、还有就是。就是它有自由的那些环境呢，比较透明的那些新闻呢，这些，所以很多人愿意就是举家辛苦的，就是创业，重新在这里，就是这寻找生活之类的 所以在个人的修养这些训练心的上面呢，那肯定就是说如何那。就是除了这个自他交换呢，学习慈悲智慧的这些教法，在佛法里面的话呢，这些归于这些六度的这些行为里面呢，含摄很多世间的道德和这些善心，所以我们说， 布施、爱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种种的这些上面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内容。如果按照佛法来讲的话，包括就是修四无量心种种的这些是很大的、很广的。那世俗间来讲的话，语言上面也一样，就是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包括看像我们刚才说的文重的这些呢，如果我们的心像，就是说在多变的这个天气，春天的天气一样不稳定，因为一点点这个语言呢，一点点这样那样的态度，马上就会雷电交加，心里面暴风骤雨种种的，就是容易起来那些心，有的话需要修禅定啊，修这些。慈悲啊，受这些自己比较受启发的这些书呀，或者是一些师父呀，这样去一直去学习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人的内心当中的情绪高低、高兴不高兴，像那个就是秤杆一样，就是秤砣稍微不重重一点，这个轻一点，这样的时候马上尾巴翘起来，马上头低下去，种种的高高低低。然后可能变成形式繁复多变，这个好像很多那些国家的那些元首，他们也是这样嘛，说话的时候就是前后完全就是矛盾，前几天说的，这几天说的是完全矛盾，没有那个就是逐利而行，随便就是很多的这些是怎么讲呢？说很多放逸和随意的说话。我说的话嘛，所以变成其他人的笑话，或者是没有办法信任，就是这言多必失言 然后 随时可以跟自己的这个伙伴啊，就是盟友啊、翻脸啊什么，所以都是这样嘛。这些的话，可能不是好的那种的样子，好的那些例子吧。好像充满了矛盾，充满了障碍，然后。真正推动事情可能也是有限的，后面的。这个呢，这对这里有一个藏文字，上面因为之前我没太注意上面的一个歌词，因为应该需要改的一个地方有，有时聚得众人，聚众用这个地方，施前量下者物，施前量下者至无深交，纵略随佛计者亦可尽。愚若无能，愚若无能者，随力所能。在这里说的是说，如果有人就是有。这可能不能说只是有知识吧，因为知识是一个工具性的那种的那样的，那可能主要是说它能够比较通达以外，就是变成了一种经验，变成了知识，变成一种的内化的这种预见性、预见式的见地，那种的是应该是好的那种的。如果我们说知识。如果背诵很多，这里是一方面，就随口张口而来各种的这些一些段落这样，但是说，这是一方面嘛。然后功德讲的时候是一个修行带来的，学和修两个都需要。如果说是学的时候是学了，但是这个所学的东西跟自己所用没关系的话，很多以前那些。研究型的一样的，它变成一个甚至是哲学的那些思维，或者是光是那种关照观察者的角度去做这些学习，去分析啊， 但是说跟自己的习性啊、心相续的调伏这些没有什么关系。自己既没有出离心，也没有慈悲菩提心，也没有空真的智慧，只是说会，就是研究这些领域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知识。所以呢，最好的就是希望不能变成这样知识的研究者，而是要变成这个修行者、行者、修行者，学修的这些内化的人。所以按照佛教以前说内明嘛，佛教是内明，修行的人呢就是叫什么内法或者是就内省的人嘛。就内省的意思，佛教的人，佛教徒，原先我们自己不会说我们是佛教徒，也很少说这些吧，大部分说就是内省的人，尽量是内省去看自己的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以前不是那个南京有一个支那内学院嘛，好像是不是支那内学院嘛，就是那个杨，我看杨什么慧来着，他们创办的一个居士。南京金陵科经院那些是好像是他们创办的，杨什么会啊，就他们那边，然后就是说内学院，他说向内的内法，然后由那个易经大师的那个就是什么内法，他有一个那个内法传嘛，对不对？这些都指的是其实是意思说佛学或者说佛法的意思。所以藏语里面也用这种的词，我们不会说我们是那种，很少说这种的这些佛教这种的，咱们说内明、内法、内省、能吧、希望能吧，就是外和内嘛，就是内的那种意思。所以内化向内就是修行，向内寻求答案。这些是主要的内容吧，所以这个不是外化的一个知识，或者是有没有了解多一点的这个差别，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有事俱得众人，敬，那这些当中，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就是意思说大家要把他作为很重要。一个人很诚实的话，他的这个品质已经是非常好的，所以应该就是大家都内心当中起尊敬的心，不论他是年老也好，年小也好，生病也好，没生病也好，长相好看不好看也好，有钱没钱也好，只要这个人有这个诚恳的心、善良的心，比较。他对人真诚，以及无害的那种方式生活，我们就是心里面应该对他们这些人有这种尊敬，这意思。但现在的话，那你有钱的话，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且你是非常凶恶的人，凶神恶煞，人都觉得是很棒的。有些人不是那种什么崇尚尊敬。那种像普京这样的一些，就是推动发动战争的那样，他们觉得很厉害，这个人很棒。这些是已经颠倒了。他们是恶的那些势力的一些代表一样的。所以说，虽然他也是有情众生的，但是意思说，他们不是我们效仿的，应该去把他立为那种榜样和那种的尊敬的那种方式的人，他是可怜的众生。所以说，很多观念吧，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可能人也有这种势利眼，很严重的。但是意思说，整体上面来讲，很多人对于我们刚才说有德的人、诚恳的人、善良的人，是有心，大家心里面对他心中有地位，内心当中看得很有分量、有重量这样的。现在的社会，你如果说什么没钱了，或者是老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人的都是年轻的心高气旺，那样的，然后甚至自己的父母亲年纪大了都没有什么尊敬的心，这样的话，更不要说整个社会上面的其他的什么人有多大的爱心，很难。所以说， 这些也要看，就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当中嘛，肯定会有，不断的这些社会也在变迁当中，可能哪一天又会重视这些方面，这些甚至国家施政的方式或者是文化艺术这些会影响人嘛，很严重的影响人。学校的教育，如果学校教育里面没有这些的话，那可能就是一大堆的缺失的教育。现在 AI 这么发达的情况下，以后可能更发达，所以学校里学的那些好像其实也是说没有那么稀缺，甚至是随时可以被替代。那除了人的品质和那些善良那些可能机器很难替代以外，如果靠他们去从事专业的职业，这些上面可能很多都是花了一辈子学校里面的技能去培养，这些可能很快被其他机器超越。所以说，可能也这也超越，或者是这也许是好事，可以替很多人解除这个劳动的这些困难嘛。但是一方面，带来很大的财富都有可能，也许，但是暂时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带来一些很动荡也有可能。所以说，在这些上面应该人也许回归到这过去的一些好的一些道德观念。里面的话，人会感觉更加的这些和和幸福。那在这里说，施钱量小者置物成交，意思说，有些呢，就是可能是说对社会有多大的祸害，可能也没有，但是说他自己的那些目光很短浅，就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上面很喜欢认真，很起劲的去争斗。这些，然后对真正该争取的权益也好，或者是权利也好，什么这些都一点点发生都不敢发生，然后一点都没有那些怎么讲呢？一些大是大非面前非常的就是唯唯诺诺，什么都无所谓，然后小事情上面呢，就是要置的你死我活的都那种，或者说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意思说对小的事情呢就耿耿于怀呀，斤斤计较啊什么这类。那这些呢，也是，就是很多人的写照，这样子对这些没有，这个也没有，不是说他们多不好，这不是这样子意思，他们可能也许有精神和过去以及教育环境种种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这些时候呢，那他们的各种观念呢，这些也不用去排斥，也不用去赞同，说什么话这样的话也不用吃苦，可以，所以意思说。不要去赞叹，也不用去帮诽谤什么的，更不要去诽谤什么的。所以只是说，就是让他们是他们自己，然后他们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如果当然有教育好的方式去改善，这些是好事嘛。所以这些倒要靠，就是多种的因缘去改变吧。君贵教言论里面有这样说：远离傲慢之愚者，昏庸暴君与劣妻，等等的吧。这是后面又说很多。就是一个人应该说，保持一种的距离的话，有些是非常傲慢啊，非常的这样。傲慢本身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光对，也许对我们没有太多的什么坏处，好，那个什么恶那种，是傲慢和嫉妒是这样子吗？就是是两种的内心，人的内心当中起伏很大，受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影响和颠簸，但是对于其他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你嫉妒一个人，那个人就会死，那个人就会衰败吗？不会的。方式只是说你自己内心不平安而已。如果是说，就是要改善这些的话，主要是靠每个人自己的这个修行啊，这些。所以呢，昏庸的意思是，当然这个我们用这些词好像是就是对别人的一种谩骂一样的，这个就说愚者呀或者这些，但是是这种。是格言式的， 或者教育式的这些上面的话，没有办法不用这些词嘛，就是要做一些那种对比吧。那昏庸暴君，一些这些的话要远离的意思，说这个可能因为跟暴君相处的话，伴君如伴虎一样，也是有很大的风险。在暴君这些时候，就是愤怒过去，现在可能法治的程度稍微会好一点嘛。过去那些王啊什么不高兴的时候，对方就会死嘛，马上就会斩首啊什么那种。现在相对这种少嘛，还是要走司法程序。而且很多罪名都是经过就是大规模人大或者是什么议会这些讨论以后，就是建立的那些法条嘛，所以它不会变成说一个人说我要你死，他马上会死，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可能就以前的社会这些是有点不一样。那这个疟疾，可能这个只是说疟疾，因为很多是给出家人讲的法一样的，现在男的也一样嘛，可能恶男啊什么，或者是疟疾啊什么，如果是非常糟糕的话，应该如果出手打人伤人，这种事情发生的话，那应该要远离，然后以安全的方式分开，以和平的方式分手，或者是要继续往来，或者不往来，要看对方的那个品行了，这些上面，所以类似十钱两下，主要是指这种意思嘛，就是愚蠢、昏庸、暴虐，或者是就是太恶劣的这些人嘛，就是把他放在一边，就保持距离的意思。但是这些呢，不要。就有些人是说这个人就是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去说谤啊，或者是这些，也没有必要，因为十钱两下，这就耿耿于怀也是很可怕的，也许会怎么讲呢？无休止的缠绕啊，有些纠缠啊，骚扰啊，然后反过来也会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不是，就那种不依不饶的这些骚扰啊，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纵略，随佛记者，说者是随佛法者，亦可敬。这个里面，说特别说，因为皈依佛法的人呢，有一定的这皈依佛法的因缘。有些人可能是前世今生的种种的这些启发，有些可能觉得说，就是遇到生老病死的这些风险，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或者是生病，或者是突发意外。或者是真正的从某个时刻后失去了这个亲朋好友，一场重病，种种都有可能，人会升起来一些想要修行的这些念头嘛，想要重新审视和打量人生，重新规划自己的余下的生命的那些想法有，所以这些时候，认识是就很小的时候就生活在佛法的环境当中了，就是通过闻思修啊，种种的去升起这个出离菩提心，种种，所以。这些想要自己要积福敬业，进账啊，进出这些业障种种嘛，那这些时候呢，就会有皈依的心。以前有说嘛，有些人不愿意堕落于下三道，然后那万一有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是看得到嘛，其实是有的。那地狱恶鬼这样，那我死后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呢？就是万一呢？就是人会这样想嘛？有50%、30%的可能性的话，那也是很高的。也不是说自己不确定有100%。那所以说，皈依的时候觉得说自己有一个方向，说有不仅是你，还有就是有很多历来的人，历史上面一直到现在有各种规模的这些群体都在。努力的去修善、行善、修心，修行。所以说，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想要就是利他，想要求解脱，这样的。所以这样的里面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追随佛陀的教法的心。所以按照佛法来讲，也是说皈依三宝者，一切法就是善法记，善法的这个基础，能破生死苦，速成涅槃乐。所以如果就是开始找到了这个解脱的道，你可以拾阶而上，学习三乘显密的教法。所以 这里都来自于一些有基本的这些反省嘛，就是内省嘛。刚才我们说内法，它本身是要向内，就是思考嘛。比较好的时候就是你把手机也关掉，各种各样的杂音没有的时候，早上醒来的时候，晚上睡觉前呢，就是手放在心脏上面，感受到这颗心脏的这种跳动，这个喘气的这个一口气还在继续传播，就是喘息当中，然后就想说我现在这个人生是在干嘛？过去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将来我要怎么样？最后会如何？可能的这个结论上面去做一些判断。然后过去又做的哪些是不合适的，有些是合适的，合适的就应该好好继续延续，不合适的一些行为怎么样改变？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这些像大乘佛法里面的话，那这些应该我会就是如何做事，对得起这个下满难得的人生。所以这样的说，人，要从这些，就是说以前也有说到，学习佛皈依佛法的话，一个是不被世间神鬼所害，还有恶的这些附体啊、灵体啊、灵界的众生啊，什么这些他不会伤害你，这样讲的讲。然后第二一个是说皈依法以后呢，就修善断恶啊，就是这样，不口不杀生啊，就是不做种种的恶行的这些上面。有些人愿意做一些放生的事情，有些人愿意吃素，有些人愿意就是做这个，观思修，有些人可能愿意去做修路架桥盖庙等等，或者是解决人间疾苦的种种的事情都是好的。所以，只要有这些愿，至少说你有畏惧恶，所以有这个原因呢，就是说到。导致恶有恶的因嘛，所以说恶果有恶的因，所以你思考这些的时候，就是说虽略，就是今生今世，也许就是什么行为都有，也不都是好的，也不都是坏的，但是在这些杂然的这个行为当中呢，就是逐渐的皈依佛法，随着这个自己的文思修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行为实践的一种方式当中，逐渐的。会摆脱那些，就是恶劣的这些习气，所以这里说纵略随佛，记者亦可敬之。它是一个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这个路，就是菩萨的话，或者是大的这些过去大乘转世的这些出现的时候，本身在善业白发当中，它是从白走向白。还有一种是，就是说本来是，怎么讲？凡夫业力的那种众生，但是也走向解脱道，再走向这个成佛道，那就是从黑暗走向光明。没有这个皈依也好，追随没有任何这样子。先是有一点福报的话，就是过去积累的这还没有耗尽的那种，就是有一点白的那个走向黑的路。然后有些是根本没有在得人身修小满的这些地方，就在地狱或者恶鬼种种反复的。投身了，这样的话呢，就是黑暗还在继续走向黑暗的那种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些，愚若无能者，随力所行，随力所能去行善，这意思，随力所能，那这个包括刚才说施相，那个施前量暇者至无，施前量暇，量暇者至无神教的这个，从菩萨道的这些角度来讲呢，其实是他们也是你的父母，是我们的这个这种需要帮助的对境，希望我们有缘这些能够利他，不是说把他们就是。从这个我们的爱心当中开除出去了，已经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世间活动当中呢，就不要跟从他们，随从他们，或者是他是不是那么容易，就是真的开窍的话，那你暂时可能需要给他时间，给他一些冷静，给他一些自己摸索撞南墙种种的一些机会，他也慢慢改变。是这意思，他不是说我们真的要把他就是置于这个生死于不顾那种的意思。 所以这里又说到，就是说鱼若无能者，虽力所行嘛，就是这意思。最终来讲要，就是如果这些是暂时的，很多量小者也可以变成量很广的宽的人，吝啬者也可以变成慷慨的人，无名的人也可以变得有学识，凡夫也变得有成就，这些都有可以的。这个根本上面就是要。就是不断的学修嘛，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呢，的话怎么帮助人呢？就是如果让他们有以前过去说修路是致富的这个开始一样，学识字读文，识读学文字是这个开窍的开始一样，出这些那是一般来讲的，不是说绝对一定要认识字才开窍这。那六祖慧能他们也不认识字，可能弥勒日巴尊者他们也不是那种大学问家，从小也没是怎么上过学，但是他们后来变成大成就者，有这些。但我们不是说这些个别的这种特别的例子。那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要就是开始就是除了自己的现在，每个人都有多少程度上有自己学过的一些通识的这些教育和个别的那种专长的教育和技术的这些方面。除此之外，可能是你说生活在一个社会，你要学习那个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常识、法规。像我们刚才说，如果你要理财的话，你至少得知道说生活当中如何理财，如何做合理和善业的这种投资。如果你就生活在某一个国度的话，你也要适度的学习这个国家的这种历史和法律，不要违反。所以为什么开车的人都需要学这个书面的这些交通规则的这些标志呀、规则的这些学习？他也是说，为了你和别人的安全一样。所以一个人，你作为公民的话，可能比较好。其实像很多地方不太鼓励，并没有鼓励你学习什么是人权呢、啊，什么是。什么就是宪法赋予你的权利啊，什么民法这些上面，如果你真正学的话，那些可能很多官员也好，或者是这些行政的这些文件呢，这些是有很多地方是违法的，所以但是这些可能一个人没有办法去改变嘛，有些时候，像美国的话，有一些地方经常有这些诉讼啊，说这个有没有违宪，这个有没有，最后到最高这个司法。去处去去做解释，他们来决定说这个应该怎么去判断。类似的，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的话，哪怕是一个人，警察也好，非法的扣押你、搜查你，或者是无理的就是指责这样的话，你可能因为不认识、不了解交通法条，也不知道就是民权呢、或者人权呢、或者是法律里面所赋予的各种的这些权利，所以。那没有办法去有效的去说，我这个并没有违法。如果他说违法，你就违法，你也不知道法律法条。他说指控你是什么，可能就到时候当然现在有这种控辩的话，一般不容易做成这样。但是没有的话，给你随便安一个名字，怎么样？你没有办法辩这样。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世间的这些。就是记忆事件的这些法条啊，这些都要学嘛。如果你去一些像不丹啊、泰国这些的话，你多少了解一下他们的国家的法律，好像那边如果骂国王是一种违法，可以抓起来的。在很多地方认为说骂总统和骂国王应该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如果你在阿拉伯一些国家，可能这样，你可能如果喝酒或者是什么的话，都可以变成一个很严重的指控。所以去一些那些地方的时候，可能要提前自己身处在任何社会，短期、长期的话，都要学当地的那种法律和这些习俗。世间的那些记忆，也许你不是说从事这个建筑行业，但是你如果有时间学一下建筑的一些道理。然后有时候学一下，就是财会也好，或者这些对你肯定有帮助。就是整体来讲，学会数学，一些运算，日常当中也能用得上一样 那学习佛法，当然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会重新塑造这些健康的这些观念，是树立三观。那我们传统的佛法里面有的那种的。 就是做人的这些做事的这些基本的建议，这些以外，也有学这工程啊、工巧学呀、医风啊、阴阳学这些，然后乃至于就各种学各种语言的基本的语法规则呀、这些声明，佛法那个那些名，就是大小乘这些很广大的内名、音名，然后有诗歌呀、声律呀、词藻啊、戏曲呀、种种的天文呐、这些天文历算的种种嘛。也只是知道说如何去，就是聆听别人的话，比如我们说现在来讲，听别人的话，或者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听是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嘛。以前藏地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人说的时候，一个人的听不会说大家一起就是。不等对方说完，或者当然对方说的很无聊、很那种的话，你可以有一些善巧的方式，打断也好，或者是就是转移话题也好，或者是你可以就是有效的双方的沟通，双向的沟通。但是如果是说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人就是一个人说的时候，其他人应该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范围里面。这种。说一群狗，一个人，一条狗吠的时候，其余的狗会乱叫嘛？就是听，就不是说他们那种，就是相互呼应来去，就是一群狗一起吠嘛。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就是人和狗的一种的差别。有人呢，一个人说的时候，其他人会观察他在干嘛，他要说什么，他的说这个说出来的话有什么意思。那其他的呢，就是各自。就是想各自的事，不听对方的话，然后就是不断的表达各自的各事情，这个就是一起群吠的那种的状态一样。当然，这类比的话，也许不太礼貌了，但是大概是这意思。说，比如说比较好的沟通呢，就是稍微有点耐心吧，就是说的人也会就是考虑到说语言上面不要就是太，就是无聊啊，或者是抓不住重点呐、啊。语言上面的用词、遣词这些说，就是不悦人心了、就是最终沟通有效的沟通，大部分发生在比较欢喜的这些尊重的这种的方式上面。个别的事，如果你受别人谴责或者疾言厉色，最后发现因为别人说的确实道理在那边，虽然语言不好听，用词不好听。所以人也会能反省嘛，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态度，即便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态度和用词不好的话，别人完全就是拒绝。所以，就是说让别人欢喜是一种沟通的好的沟通的这个效果，或者是这种意思吧，让大家都高兴的那种沟通是好的沟通吧，这样讲。这沟通呢，不是说就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说假话、违心的话去让别人高兴，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就是即使你要说的这些要说出来，但是说的方式方法上面呢，就是，就是有点到为止也好，或者是有恭敬自谦，或者是反省，这样子就是的方式说，像佛教的一些大德的专业的教诫里面经常说，这是主要是为了调我自己的心而说的。那这样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就是调自己的心嘛。说我跟你说的时候，人会想说，那你自己呢，会这样想吗？所以说，这个是沟通的这个艺术一样。所以不论就是学除了这个聆听的这些训练和这些素养种种以外，还有就是自己能组织语言呐、表达呀这些沟通的学问呢。沟通的时候，眼神呐、体态呀、手指怎么就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弓着弯腰、弓着背，或者是怎么样眼神呢？这些 眼神呢，就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有就是时间，作为活着的人的话，需要学习，也许就是饮食啊，健康的饮食、休眠啊、运动啊，就是一切这些上面这些都是要学的。所以说。愚弱无能的人呢，随力相助的时候，就是整个社会都在帮助你，我们也在尽力奉献于这个社会的这种的心，然后有具体的人的话， 有这些一些机缘的话，如果你在好的位置上面能够安排，然后从小给没有失去学习的机会的人给予更多的便利的那种学习的机会、培训的机会，然后有修行的这些机会，有这些学修的种种的机会，所以最终来讲，这些就是弱的这些能变成这些强的。就是凡夫真不如解脱，这些都是其实根本上面还是归类于教育的结果。然后逐渐教育以外，就是行为上面深度绑定的那种的教育，不是只是纸上教育那种而已。所以这个要就是双方面的配合嘛，多方面的一些配合，甚至是，所以比如说，其中一种来讲，我们生活当中现在逐渐比较，越来越远去的一个，就是很多，尤其是西方世界，可能这方面更是这方面比较明显嘛，就是那种我们以前说的对父母的那种尊重的心，当然西方世界也有很多人爱自己的父母，甚至就是天天就发信息、打电话，就完全。就是激动见面的时候那种很多嘛，我们不能以西方东方来论，但是意思说，孝顺这种的概念好像他们并没有，他们的表达方式可能不一样，在东方的概念里面和这些，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说，如果有某一种的，就是说什么，如今这个，师长什么如奉不奉如敬父母如奉师长，或者是这样说的有吗？这些里面呢，与人为善，尊敬这个父母师长，然后就是对于所有的社会的这种弱势也好、贫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有困难的这些呢，有一种利他的心呢。这些上面，首先尤其是说自己，对外面的人很尊敬，对自己的父母不尊敬，这种也有嘛。但是很多时候，从内向外逐渐延伸的时候的，先从里面近的人、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那些地方开始，就是尽量做一种就是善心，就是保持耐心、保持爱心。然后这种的爱心不断，我们修那个自他交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先从这个父母，左右。然后前后低或者是重，这样去关照，然后就是相互，就是关照的那种修行，像施舍的一些行为啊，这些种种是这样开始的。所以类似的，然后扩大到做，就是说陌生人也好，更复杂的这些或者是更淡的这些关系的这些众生，跨越族类。跨越物种，跨越这个时空的这些众生都有波，就是顾及到这样的一种修行嘛。佛教里面是这样子，甚至观这个上半身、下半身三，就是三界的三恶趣那种的来观的修行。所以，这些在佛的教法里面也有佛说，这是本身是佛法的教育嘛。说佛有说过类似的，就是说不是成就圣者的父母。以及就是身患疾病的这个病患呢，然后即病人呢，以及就是为善业而就是布道修行说法的解脱道上面修行说法的那个说法者嘛，然后以及菩萨的种种的化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这些呢。对他们的那种的恭敬，对父母啊、病人呢、是说法者呀，以及就是菩萨化现的什么，我们说菩萨化现就不定了，也许是鸟，也许是狗，也许是蜜蜂，也许是猴子、大象什么，或者是人，看起来有丑陋的、卑贱的人、富贵的人，这些菩萨，以前有一种说法，菩萨的化现呢，就是无处不在，没有人真正能够判断，所以意思说，整体社会，当中都有可能跨物种的当中也都有可能有这些菩萨的这些利他的种种的行为，所以对他们做那种的恭敬呢， 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尊重，这样的话，这个说佛陀说就让，尊敬他、供养他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对这个以前阿底峡尊者还是其他里面有什么对于旅行的远途的人、久病床上的人，以及父母亲这些照顾，等同于修空性、证悟空性的这个功德一样，修空性的功德一样。所以佛陀的教法里面有说的，这些跟就是你拜佛拜这个，就是供养佛，这个跟就是你来照顾父母以及病人，这些是一样的功德。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内心当中呢想到说，因为是现实生活当中是如此嘛，就是很多缘分都是非常暂时的，是几年、几十年、几十年的都是少的。就真正聚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是比较短暂的，然后希望这些短暂变得美好，变成大家共同的善业，为来生积累这个解脱或者成佛的这个因缘，此生呢至少就说没有，遗憾，没有造这个恶业，所以大家彼此情感和业因缘是如此的深厚，能够走在一起，经常见面，经常。这包括家人也好，法友也好，其他的工作上的同事也好，尽量就是跟每个人都保持一种的，就是善意，深度的善意，深度的善意，保持这种的心很重要，不会因为他们的一点点语言呐、态度啊，就是马上会就是各种翻转呐、各种冷漠啊，不能这样子。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学这些教界的一个目的。让自己那个心变得平安，最快乐的人是没有敌人的人。没有敌人，主要是靠你自己的心去降服自己的烦恼嘛。烦恼的敌人，而没有其他的敌人。每个人能降服自己的烦恼的话，每个人都降服了一切的敌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你的一切智慧，一切过患。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度有情。你都可以见。这些都能。